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讲讲到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那些反对他的人威胁到主耶稣的人身安全，他就暂时的离开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区邻近的乡村周游布道。在这一段时间约有两个多月，一直到犹太人的修殿节到了，他再回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在犹太地区邻近的村庄，他差遣了72个门徒出去传道。主耶稣这也是给犹太地最后一次机会来认识他，接受他是救主。这段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主见到跟从他的人多起来，就从中间挑选了70或者是72个门徒出去传道。在我们和合本是翻成70个人，在新译本翻成72个人。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70或者是72的数目对犹太人有很特别的意义。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摩西指定70个长老来协助他治理百姓，犹太公会也有70个人有权柄管理以色列人。创世纪十章二节到31节列举了诺亚的后裔有70个民族，70个民族就代表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72译本指出有72个民族，也象征世上所有的民族。主耶稣差遣了12个使徒，他要他们在以色列中去传扬神的国。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差遣70或者是72个人，也就是预表跟从他的人要把福音传到全人类。他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就反映了当时宣教的惯例，而且两个两个也符合了旧约生命记17章6节19章15节代表见证的意思。这些人他们见证神的国临近，而且也见证神的审判要来临。主耶稣告诉他们要传的信息，在路加十章九节，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在他们差遣出去以前，主耶稣给了他们几点重要的吩咐。第一，就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工人要加倍的努力，而且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要人为神差遣更多，而且也预备更多的人来参与传道的工作，去把神的福音传遍给每一个人。第二，他们的工作是很辛劳，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但是主耶稣一定保守他们。第三，耶稣说不要为生活来担忧，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就是指的传道的迫切性。第四，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要先打听谁是义人，有好的名声，就请那个人接待。如果那个主人是一个义人，就按着他们的需要来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到那里要接受接待家庭的接待，并且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第五，主耶稣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主耶稣给他们医治的恩赐。第六，他们要宣告神国临近，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如果人接受了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接受神国的临近。如果人拒绝他们传的福音，就要用具体的动作。耶稣说，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连在我们脚上，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擦去。耶稣指出，拒绝福音的人要受到比索多玛还有更严重的审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耶稣也指出，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隆他们也都拒绝了耶稣。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要看到连外邦人所受的刑罚都还比他们轻了。第七，他们出外，主耶稣与他们合而为一，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拒绝这些使者的就是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主耶稣的就是拒绝神。所以门徒的任务既是光荣又是严肃的。那七十个人出去传道以后，就欢欢喜喜的回来，在路加十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他们就回来告诉主，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七十个门徒他们带着得胜的好消息回来了，欢天喜地的来跟主禀告他们宣教的结果，神的国摧毁了撒旦的国。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了。主耶稣给了传道的人权柄，蛇和蝎子象征属灵上的敌人。所以门徒他们有这样辉煌的成绩，不要自夸，也不要忘了权柄是来自主的。主耶稣还告诉他们一件更令人振奋的事，就是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就是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救，这是最让人喜乐的事。所以门徒的荣耀乃是因着他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因为神纪念他们的救恩而欢喜。撒旦被降服了，主耶稣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看到神在基督里所成的事情，就充满了欢乐，对神献上感恩颂赞。正当那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神将主耶稣的身份启示给一些称为婴孩的人。换句话讲，婴孩就是那些心思单纯接受主的人。但是像那些所谓的自以为智慧大有学问的 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隐藏了耶稣的事，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些真理，他们不接受耶稣，当然就不能够认识神。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接着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们能够看见这些是有福的。耶稣的门徒所听见的，连古代的先知君王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们所享受的殊荣。接下来在路加的10:25-37，主耶稣在犹太地的时候，他上文讲到了，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那些聪明通达人就是指文士法利赛人，其中有一位文士，也就是律法师，就来见耶稣，想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找到他误解律法的把柄。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练的又是怎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一位文士回答分成两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第二点，爱人如己。律法师的回答就是当时拉比对旧约看法的总结。耶稣非常的赞同，而且告诉他说，你照着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个人就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了？他这样的问就是想找一个借口来逃避他没有行到律法的谴责。主耶稣就讲了这个很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指出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见死不救的忍心，他们只有宗教生活，没有爱神爱人的生命，反而是一个被他们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所作所为显出了律法的精髓。所以很明显，这个文士根本就没有通过耶稣这一关，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这样完全的爱，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行善而自我称义的，只有耶稣，他才是全人类的撒玛利亚人。一个人如果看见自己没有那样完全的爱，做不到，承认自己不够，来向神悔改，接受神，才能够得到义，得到永生。而且一个人也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得到神所赐下的爱，才能够有一个爱人的心。所以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指出，人靠自己是没有完全的爱，只有来到神面前，经历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去做到，就像耶稣说的，你去照样行吧。主耶稣继续在犹太地巡回的布道，在路加的10:38-42，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外面大约2.5英里的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这家人就把主耶稣当作上宾来接待，主耶稣坐下教导他们。但是身为大姐还有一家之主的马大，忙进忙出的招待客人，不能够专心听到。路加福音10:40，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他要好好的款待耶稣，他的动机很好，很可惜的，因为他事务繁多，变得忙乱，让他心里很焦急，口里埋怨，没有在属灵上跟主耶稣有美好的交通。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他就用你为许多的事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来做比较，就指出专心听主的教训胜过一切。马大是爱主，可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表示关怀侍奉，反而弄巧成拙。玛利亚也爱主，而且他明白耶稣的心意，马大却不明白。所以一个想要侍奉主耶稣的人，必须要认识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专注在他的身上，不要在侍奉的时候忽略了他。敬拜和侍奉是同样的重要，而唯有以敬拜为基础的服侍才是对基督徒更有意义。让我们也来思考，我们的服侍究竟为何？我是不是在一个服侍的过程中忘了主的本身？在服侍之中，我们应该来思想，来反省，摆正位置，以主耶稣为中心，不能够本末倒置。在路加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这里记载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的祷告他的门徒非常的羡慕，就请主教他们如何祷告。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祷告的模式，就是有名的主祷文，在马太六章九到十三节有记载。主耶稣并不是要给门徒一个形式，要他们重复的祷告，而是教导人祷告的正确方向。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前面三点是讲到以神为中心。主耶稣开始祷告就要我们称神为父，我们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归向了神，才能够拥有这样的身份，成为亲爱父亲的亲爱儿女一样。我们祈求的对象就是这位乐意供给他子女的慈父，所以祷告就好像一个家庭的成员来对父亲讲话。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这种关系更是一个非常新的观念。接下来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字在希伯来的民族里面就代表这个人的本身，代表这个人的心和他的性情。我们来认识神，而且我们愿全地都尊神为圣，尊神为神，并且我们也愿意圣洁的活在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圣洁的生活。愿你的国降临，祷告是关心神的工作，也就是 希望主耶稣所带来的天国早点的降临，而且当我们归向了神，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是他的子民，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人来到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天国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将来主耶稣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在天上运行无阻，我们也愿意神的心意和神的主权在地上运用自如。要注意到以上的三点祷告的都是把神放在中心的位置，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摆在首先的位置，接下来才为自己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日用的饮食，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生活所需的，神的子民依靠神每一天来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应当为明天来忧虑，因为神会供应我们。除了身体的需要，神也看重我们属灵的需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生活的时候，在无瑕疵的神面前，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也愿意有一个饶恕别人的心态。一个人如果不肯饶恕别人，怎么能够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了？接着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指的神的保护。试探包括了一切撒旦、世界，还有我们肉体的迷惑。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些，而且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胜过，而且也求神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凶恶可以指一般的灾难，或者是指撒旦恶者。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来求这位天父，来尊他的名为圣，愿意活在圣洁里面，愿他的国降临，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也愿意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进到他的国里。我们更要求主早日的降临，建立他的国度，而且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通行无阻。我们自己也要甘心乐意的顺服神，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以神为中心，神供给我们每日生活的需要，其实也是为了神的国而活。求神也赦免我们的罪，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在末了说阿们，阿们就是是的，而且必要如此成就。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祷告确实是天父所悦纳的。主耶稣接着用了两个比喻鼓励人要很久，要有信心祷告。首先记载在路加的11章5节到8节，他指出有一个情迟迫切的人向人去恳求帮助他的朋友。这里就讲到这个祷告是要有迫切的心。这个比喻很有趣的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性。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烦躁不情愿的屋子里的主人都因为抵受不住朋友厚颜固执的要求，逼不得已而答应他的要求，那么何况仁慈的父难道不会 更加倍的供应给他的子女吗？第二个比喻就是指到神一定垂听祷告，就像一个父亲很愿意回应他孩子的需求一样，即使是一个不完全有罪的世间父母，也不会不顾到孩子真正的需求而给孩子有害的东西。那么何况圣洁完全的神呢？他一定正确的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主耶稣再一次强调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强调，你们的祷告一定蒙到天父的应允。最后主耶稣用一个应许来做结束，路加福音11章13节，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要赐给他的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圣灵是无所不包的恩赐，是神亲自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求神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神把圣灵给我们，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有了神丰富无限的源头，带领我们的生活，并且处理一切的事情。在主耶稣巡回布道的时候，他同时也用神迹奇事来帮助人，但是仍然受到那些法利赛人国家的领袖对他的质疑和反对，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14到36节。首先是别西卜的事件，在路加11章14到23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我们再一次看见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因着赶鬼而起的争论，主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很多人都很惊讶，而且要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法利赛人控告主耶稣是靠着别西卜，就是鬼王撒旦的名称赶鬼的。在先前马太福音12章24节记载，也有人用同样的话来控告耶稣，主耶稣就斥责这些人，而且提出3项证明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的。首先他指出的第一个理由，如果他的能力是来自撒旦，那么撒旦就是自己打自己，这是不合理的。耶稣说，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了。第二个理由，耶稣就说，当时犹太人有赶鬼的习惯，把鬼从受苦的人身上赶出去，众人就认为这种能力是神所赐的。那么那些人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为什么主耶稣赶鬼的能力你们却说是从撒旦来的呢？第三个理由，耶稣就说，人要进攻一个防卫坚固的营垒前，必须先要制服守卫的人，这样才能够进入那个营垒。如果耶稣基督能够进入撒旦的营垒，撒旦会尽力的拦阻他，很明显的他有更大的能力才能够胜过撒旦。所以耶稣就要百姓做一个决定，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人不可能保持中立，不公开与耶稣基督认同的人就是依附那些法利赛人的人。在路加11章24到26节，主耶稣在确定了他的身份以后，就讲到 以色列国的光景，他讲了一个比喻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有一个邪灵离开了某一个人，就在旷野里走来走去游走，要寻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是找不着，最后决定还是重新回到那个人的身体。当他找到了以前所住的地方，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一同进去住在那个屋子，结果那个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以色列是不洁的百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呼吁他们悔改，大批的群众回应了约翰，承认自己的罪，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来降临。但是以色列民却背离了约翰的信息，更一步一步的拒绝耶稣，他们的灵性跟着败坏，属灵的光景就比以前更糟糕了。在耶稣讲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记载这件事，主耶稣再一次宣告，那些凭着信心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不是靠着血缘关系跟他连结的人是有福的。耶稣所要求的就是要遵守所听见神的话语，对他来讲，就连他和世上母亲的关系也没有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更重要了。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29节到32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本身就是最后一个神迹。那些人他们不信，他们要求从天上来的记号，他们不是用信心来接待，所以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换句话讲，主耶稣要以复活的方式最后一次来确认他的身份和话语。如果人有属灵的洞察力，就要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他是弥赛亚的记号。耶稣接着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些人所以要求来自天上的记号，并不是因为缺少了证据，是因为他们的心盲目了。南方的女王听了所罗门的智慧话语就得了帮助，但这个世代的人听到了比所罗门更大的人所讲的智慧话，却焉耳不听。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讲道以后就悔改了，从此就不受神的审判。但是这个世代的人听了比约拿更大的人的讲道，却拒绝接受他的话，拒绝接受他的身份，因此审判一定要临到以色列人。主耶稣最后 呼吁以色列国来悔改做结束，在路加的11章33节到36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主耶稣把他自己的话比喻成光，他没有隐藏这个道理，他把神启示出来。人点灯不是要把灯藏起来，而是要把灯放在高处，让它照亮各处。主耶稣他在以色列国人面前来教导他们，就是把父神启示给他们。但是由于以色列人属灵的眼睛瞎了，就拒绝这光。主耶稣就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以色列人之所以一直留在黑暗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呢，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主耶稣应许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启示，就可以得着光。这也是主对以色列国的严厉控告。